美俄防长首次通话，俄通往北大西洋门户恐被封，无力抗北约。联合国恐调查俄战争罪，中共再为俄撑腰惹关注。美中对垒东盟，北约警告中共不是北约对手。匿名者出手，俄最大影音平台被黑，90%资料被毁。美众院举行中共强责听证会，曝关键证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国大楼今日5月13号宣布，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防部长奥斯丁首次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了交谈。奥斯丁敦促俄军在乌克兰立即停火，这个亦是自2月18号以来两位防长的首次通话。奥斯丁强调了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自从俄乌战争开打后，俄罗斯高级军事领导人曾一直拒绝与美国同行交谈。3月24号，五国大楼新闻发言人柯比表示，奥斯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已经并继续寻求与绍伊古和俄罗斯参谋总长杰拉西莫夫将军通话，但俄方都一直拒绝参与。一位国防官员对 CNN 说，在奥斯丁和绍伊古今日通话之后，米利将军还有望与他的俄罗斯高层联系，看看是否有可能安排通话，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对话安排。俄罗斯塔新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话讲，这次通话是在美方的倡议下展开的，讨论了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包括乌克兰的局势。自俄乌战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建立了一条热线，即消除冲突热线，以防止对这个地区的误判、以外军事事件和冲突升级。美国欧洲司令部负责该线路在美国方面的工作。目前芬兰已经声明要加入北约，俄罗斯亦放狠话，话采取军事技术措施来回应，如果俄罗斯与北约冲突，亦有爆发核战的可能。新闻周刊12号引述网络军事媒体的估计，目前俄罗斯迟迟无法攞下决定性战果，损失更是相当惨重。军事专家分析，包括支付俄军的薪资、作战武器以及维修装备，估计俄军每日大约需要9亿美元来维持军事攻势，而在最宽松的标准下，俄军最多能在乌克兰战场再撑90日，然后俄军部队和装备将枯竭而无法继续，而且经由乌克兰战场实证，俄罗斯完全没有与北约对抗的本钱。军事媒体主编乔恩斯彭茨认为，虽然普京一再警告北约不要介入俄乌战事，扬言会闪电报复为乌克兰提供军备的国家，但是在久攻不下与资源耗尽的内外交逼之下，俄罗斯已经失去对抗北约的能力。斯彭茨分析，如果俄罗斯与北约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可能在一周内派出200到300架军机来打击俄罗斯。美国的火力与波兰、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军队相结合，将使北约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只是美国国防部对于支持北约打击俄罗斯一事，似乎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仅表示相信普京不希望与强大的北约力量发生直接冲突。外界普遍认为，芬兰和瑞典现在同时急切谋求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被俄罗斯致命一击，而两国一旦正式加入，战略要地波罗的海就将被北约成员国包围，这亦等于俄罗斯通往北大西洋门户将彻底封死。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本周末前往欧洲参与北约的外长会议。美国驻欧洲安全组织大使卡本特5月13号表示，俄罗斯强制将数以万计乌克兰人带往俄国掌控的领土，光是马里乌波尔就有数千人被带走。法广报道，卡本特引述目击者的讲法，大家都害怕被带往顿内茨克，如果有人遭控是乌克兰纳粹， 就会被带往顿内茨克接受进一步审问或遭谋杀。美国国防部9号亦表示，已经睇到乌克兰人被强迫带往俄国的迹象，不过并未提供人数。但泽连斯基4月初曾表示，俄国入侵乌国6周嚟，有数以千计乌人被带往俄国领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5月12号以33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通过决议，要对俄军在乌克兰可能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展开调查，让当事人负起责任。联合国要求调查委员会优先调查2月底和3月在基辅地区、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地区发生的事件，但是中共与东非厄立特里亚投下反对票，另有印度、巴基斯坦、古巴等12国弃权。据 CNN 报道，投下反对票的中共在今日5月13号做出辩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人权理事会双重标准，频繁针对一些国家召开特别会议，却未能对另外国家长期污蔑别国人权状况、发动侵略战争、滥施单边制裁、种族主义泛滥、枪支暴力盛行的情况采取有效行动，说联合国的行为火上加油，激化矛盾，造成分裂。这番话显然已有所指。俄国入侵乌克兰长达2.5个月，中共一直采取俄罗斯沉默伙伴的立场，虽然近来好似北京风向正在转变，但是赵立坚的这番话再次提出中共执迷不悟，再为俄罗斯撑腰。彭博近日分析，美国政府的高阶看到俄乌战让美国更有机会加速推进对抗中共的战略。美国政府多次公开表明，未来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共，并指中共正运用其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扭曲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现在美欧都意识到来自中共邪恶轴心的威胁。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5月12号明确表示，印太地区亦是紧张情势的战区，欧盟要更积极参与印太地区，在这个地区肩负更多责任。他还指出，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以及与中共结盟关系都对世界秩序构成最直接威胁。他还呼吁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建设性角色，捍卫多边国际秩序。显然欧盟领袖的这番话是在警告中共，欧盟会参与印太地区事务。路透报道，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正在考虑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亚洲时前往朝韩非军事区。拜登预计将在5月20号至24号访问韩国和日本，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沙奇说，白宫仍在规划决定拜登访问亚洲的行程细节。几位美国前总统以及拜登本人在就任前都曾访问过朝韩非军事区。川普总统2019年6月甚至在非军事区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沙奇重申，美国认为朝鲜可能最早在本月准备进行第7次核试验。韩国和日本宣布朝鲜礼拜四5月12号向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这个显示朝鲜仍在推进他们武器计划。美国谴责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亦再次呼吁平壤恢复对话。拜登这次亚洲行备受各界关注。本周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二表示，拜登此行好可能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以对抗中共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5月13号拜登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这些东盟国家领导人45年来首次受邀访问华盛顿，亦是拜登的印太战略首次接受考验。出席这次峰会的东盟国家包括越南、泰国、老挝、文莱、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美媒 Political 报道说，俄罗斯战争受挫为美国在东盟地区创造了一个机会， 因为这些国家有对中共侵略有潜在恐惧，那使得他们能够加倍支持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主办这次特别峰会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白宫声明虽然没有提及中共，但很多人相信中共问题、贸易以及俄乌战争等将是这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而近日中共外长王毅警告东盟说，美国煽动制造阵营对立，甚至在挑动军备竞赛。他还表示中共会进行抵制。而北约副秘书长米尔恰吉瓦纳近日表示，中共军事力量的快速扩张和现代化以及胁迫性外交对全球安全构成了挑战，必须做出大量的行动才能够确保民主的生活方式继续延续。而这个正是北约必须捍卫的目标。他还提到中共不是北约的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吉瓦纳说全世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需要共同努力应对中共及其战略伙伴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影响。吉瓦纳的评论是在北约新战略概念公布之前发表的。北约新战略概念会在6月的北约峰会上宣布，重要性仅次于北大西洋公约，将规划出北约未来十年的战略路线。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战略概念将首次与中共崛起相抗衡，这个同上一版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当时战略中没有提到中共。吉瓦纳说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月9号在俄国庆祝二战胜利纪念时，俄国最大影音分享平台 Ruto 受到最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网站完全瘫痪，连续5日仍未得到恢复。全球最大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在推特发文表示，这场网络攻击是他们发起的。他们不但破坏了网站内部 75% 的资料和算法结构，还销毁了 90% 的备份文件，目的是要让这个平台彻底消失。匿名者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多次利用网络攻击黑入俄国各大政府网站、电视台、媒体等，想通过瘫痪俄罗斯的网路来阻止俄国政府向国内外散布虚假消息。5月12号礼拜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南托斯人权委员会针对中共强行摘取人体器官问题举办听证会。主持人众议员史密斯在会上发言说，必须阻止中共的毫无人道的做法。史密斯在开场发言中指出，中共政府一贯打着人民至上的口号残害人民。从上海封城和强摘器官等案例来看，百年来中共始终将人民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任其欺压虐待。在听证会前，一份发表在美国移植杂志的报告透露，中国医护人员不遵守医学伦理，在没有确认脑死亡的情况下拿走器官。撰写这份报告的作者罗伯森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从1980年至2015年期间从中国发表的医学论文中发现中国医护人员的这些行为，但是在2015年以后就找不到证据了。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共已经停止刊登相关论文了。史密斯表示，他联合其他参众议员推出了制止中共这项野蛮行径的法案，法案通过后将会授权对相关人员施行制裁。美国将拒绝或撤销从事这项恶行的人的签证，并禁止向参与其中的机构出口器材。史密斯议员表示，该法案需要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签字。他表示，西方医疗界必须检查自己是否成为中共这些令人发指罪行的道德共犯。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